弟兄姊妹早晨，愿你们平安。讲起平安咧，究竟有冇一啲人或者事咧，使到你咧会惧怕，以致你咧得唔到平安嘅？有冇啊？有冇嘢惊嘅？你哋原来你可以唔使惊。尼希米记头三章咧，记载咗尼希米佢点样翻到耶路撒冷，开展咗佢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嘅工作。其中第三章就记载咗咧一份咧犹大百姓佢哋无分彼此同心合一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嘅名单。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哋手牵手，心连心。而家经文去到第四章啦。在四章第六节，圣经就这样记载，四章第六节，他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作工。这里专心作工可以翻译为齐心作工，百姓齐心作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而城墙也都已经起到一半那么高。不过纵然犹大百姓他们齐心为神去工作，专心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甚至工程已经去到一半，但亦都不代表呢再没有困难的存在或者出现。相反，在尼希米记四到六章这三章的段落里面，圣经就记载了在这次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尼希米这位领袖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和阻拦。在第四章的记载，相信呢头先主席我哋所读嘅经文里面，我哋都感受得到尼希米正处喺一个非常紧张嘅气氛底下。而呢份紧张气氛係源于有一班敌人，一群嘅反对势力，佢哋要插手，目的係要拦咗呢尼希米去完成神嘅工作，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呢群嘅反对势力原来早喺前两章，即係尼希米嘅第二章第十节就已经出现。就是当波斯王亚达薛西派了军长和马兵去护送尼希米去到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河西的省长，他们时候圣经就这样说，和伦人参巴拉和卫路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去到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之后跟住二章十九节更加记载，和伦人参巴拉和卫路的亚门人多比亚，现在还有第三个，还有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作什么要背叛王吗？和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这三个其实都是非常之有来头的人，都是一班在政治上有实权的领导人来的，绝对不是一般在街边那些散兵游勇。不是，和伦人参巴拉是谁呢？大家识唔识佢啊？唔识咧，我话俾你听，参巴拉呢个名咧，原来系一个巴比伦嘅名字。我哋喺考古嘅文献里边咧，发现得到，原来公元前408年，当时撒玛利亚省嘅省长嘅名字就系参巴拉。嗱，有根据嘅。不过按翻文献嘅记载，佢当时已经年纪老迈，系佢嘅仔协助佢管理撒玛利亚省。咁样参巴拉其实系同尼希米平起平坐咯，因为尼希米系当时嘅犹大省省长嘛，和伦人参巴拉咧就系撒玛利亚省嘅省长，大家喺政治上边嘅身份都系省长，大家嘅官阶都系一样。第二个啦，尼希米所要面对嘅敌人叫多比亚，喺二章十同十九节咧都指佢系亚门人，并且系为奴的。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不过为奴的这个翻译呢，我们要留意，和合本这样形容为奴的，仿佛让我们觉得尼希米呢对他不是很客气，甚至看不起他为奴嘛。不过呢在这里讲为奴的呢，按翻原文希伯来文呢可以翻译为神仆，对不对？神仆即是王的神仆，王的神仆亚门人多比亚。在波斯帝国里面，多比亚原来是一个官来的。在圣经学者甚至推论呢，就是若果和伦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那亚门人多比亚呢就应该是亚门省的省长。去到第三位，阿拉伯人基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又在波斯帝国的版图呢实在很大，原来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沙漠地带有这些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存在，因为他们居无定所，所以比较难去管治。 根据历史的研究发现呢，当时的波斯帝国呢几乎被这班阿拉伯的酋长这些游牧民族呢有极高的自治权力。基善就是这班呢阿拉伯人的王，是他们的酋长，是他们的领袖。和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他们没有在第二章就此罢休。这班的敌人，这群的反对势力，他们仍然要对尼希米和尼希米所带领的犹大人居心不良，甚至要向他们张牙舞爪，企图要阻止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完成神的托付。在尼希米记第四章一开始，经文就记载了当参巴拉这位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听见尼希米他们要修造城墙的时候，他很愤怒，他又生气又笑添。我们看回四章一到二节，他这个笑是充满敌意的笑，是耻笑他们。四章一到二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怎样，就发怒，大大怒恨，但是跟着又笑，是不是傻傻地耻笑犹太人，对犹大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军兵的怎样，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作什么，要保护自己，要献祭，要一日成功，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魔。这些都是他们对尼希米和犹大百姓讥讽的说话。你们这班人想做些什么，想成功啊？甚至第二节最尾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魔，这一句在原文希伯来文其实是质问他们，是不是要在废墟的当中将这些火烧过的，用这些火烧过的石头使他们复活过来，复活过来这解，对不对？跟着在第三节经文更加讲到，亚门人多比亚就在旁边就这么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都必踩到。讲到他们所修建的石墙城墙，即使狐狸这么轻的动物一踩上去，城墙即刻就倒。还不止，他们甚至要攻击耶路撒冷，扰乱耶路撒冷。第七、第八节，第七、第八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特人，哇！而家多咗亚实特人，听见咧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咧堵塞破坏嘅地方，就甚发怒。第八节，大家要同谋嚟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尼希米这一刻真正品尝到什么叫做四面楚歌，体会到什么叫做腹背受敌，四面都是自己在政治上甚具势力的对头人。在尼希米所在的犹大省北面，先有撒玛利亚省省长参巴拉，南面就有基善所率领的阿拉伯人，东面有亚门人多比亚做省长，西面呢更加有亚实特人，就是非利士人的后代。听过了，非利士人他们一向都是跟以色列人过不去的，因此当时尼希米所要面对的外患都是来自东南西北四方面围着他，他们都是尼希米在政治上的敌人，全部都是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甚至要联合一起。第八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尼希米他要面对这股反对的力量，他的实力真的很大，很有实力。最惨就是尼希米这次是他自己拿苦来伸，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原本是没有需要去这样面对这么庞大的反对势力，将自己置身在这个这样危机当中。他原本在书山城王宫的，在书山城王宫里面享受着他努力得回来已经在手的荣华富贵，但尼希米他因着一个决定，他要将自己成为活祭摆上给他所相信的神去使用，使自己决定将自己的人生去承担起神国的需要。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源于一个的事实，他认定自己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用大能和大力的手所拯救的人，既然就是神的仆人，就要去承担神国的需要。当时尼希米所住的犹大省四面受敌， 孤立无援。因此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去到16到23节尼希米会有这样的部署。先在16节指出，从那日起，尼希米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而官长就是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17节，修造城墙的、供台材料的都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我们要留意，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是夸张的讲法来的。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怎么做啊？好不方便的嘛。因此呢，18节就是个解释了。修造的人其实是腰间配刀修造，即是说所有在城墙里面的人，他们都是一面作工，一面有兵器旁身，预备好随时可以迎击敌人，保卫耶路撒冷城墙，行不行？同时间尼希米还安排了吹角的人在他身旁。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呢？19节他这样说，正因为这个工程相当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如果有些任何危险发生的时候，20节，当你们听见有角声在哪里，你们就要聚集在角声我们所在的地方去，我们的神必定为我们征战。大家感不感受到整个形势和气氛都是相当紧张？不过尼希米的部署亦都相当之清楚，领袖和百姓他们要一面作工，一面要做防守，两件事情要同时进行。从天亮去到星宿出现，即是由朝去到晚，大家可想而知他们当时是相当警醒。跟着在22节，尼希米又对百姓这样说，各人和他的仆人要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就作工。而23节，尼希米更讲到他自己、他的弟兄和他的仆人，并且跟从他的卫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亦都带兵器。在这里圣经为我们呈现一幅很特别的图画，就是领袖们、百姓们，他们都彼此上下同心，一同彼此守望，见不见到啊？彼此守望，他们大家都是同心合意来重建、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墙。尼希米就是这样这么镇定地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诬告和威吓，所安排的事情都是井然有序，将场面协调得非常妥当。为什么尼希米可以这么镇定面对这样当前的危况的危机状况？在4章第9节，尼希米就这样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尼希米一方面去祈祷啊，向神祷告，依靠神，希望得到神的帮助，但同时间他亦都派人去昼夜防守，好好防备敌人的袭击。人的努力和神的帮助是不是彼此不相容、彼此矛盾的？不是，他们彼此间是没有冲突的。尼希米不是单单只是祈祷就放软了手脚，相反尼希米更会尽力做好部署，安排好人手来做警备，预防敌人的袭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以祷告来守望教会啊？通常这位呢很静的，是不是？有没有啊？有没有用祷告来守望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大家希不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彼此守望的属灵群体啊？相信啊？经文去到4章10到14节，圣经记载了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话。先在10节，有自己犹太人这样说，悔土尚多，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些是自己人来的，他们不是担心外来的袭击，而是忧虑他们眼前的工作。他们认为重建的工程实在非常艰巨，灰土甚多，台的人已经没有力了。 对他们来说，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似乎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不能。通常内忧之后就有什么外患呢？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这些就是外面的敌人所说的说话，说要去杀害他们，破坏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的工作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他们的生命面对威胁。跟着十二节，圣经更加记载第三班人说的说话。这班人呢，是靠近尼希米的敌人居住的犹大人来的。他们呢，前后十次呢，从各处来到呢，犹大见尼希米他们，跟他们怎么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这些人表面上似乎担当了呢和事佬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却要尼希米放弃他的使命，放弃他神国的承担，放弃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大家可想而知，尼希米在这里正要面对三班人，三种不同方向而来的阻力，其中有内忧和外患。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这一刻他正要面对来自自己人、外面的敌人，和似乎是敌我难分的人，他们的拦阻。虽然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说话，但他们目标一致，要达至的效果就是要使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在工程上面要感觉到畏惧，使尼希米意兴阑珊，要他意志消沉，不要做了，劈炮了。不过去到十三、十四节，圣经就记载了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这位属灵的领袖，将他自己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境况的立场去申明出来。我们一起看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十四节，我察看了，就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怎么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怎样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不是说困难不可怕，更加不是说敌人不足畏惧，不是。的确尼希米所要面对的困难真是相当大的，尼希米所要面对的敌人真是很可怕的。不过尼希米在这里却积极地劝勉他的百姓，不要怕他们。为什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尼希米他真是一个很有坚定信念的人来的。他劝勉领袖中百姓不要怕面前的敌人和困难，原因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不是？咦，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个？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嘛。真的要选来害怕的话，你选哪个害怕？当然不是那些困难和敌人，应该是选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去害怕。十四节，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敬畏神就成为了尼希米他面对困难和敌人最犀利的武器了。见不见到？就是因为尼希米他能够对神有绝对的敬畏，以致当他面对其他原本可以使他感到畏惧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他现在就不足畏惧了，并且可以用这个敬畏神去教导他所带领的百姓，为百姓带来安慰、帮助和引导。弟兄姊妹，当你要面对回应神国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到畏惧的，你会选择退缩，不要搞了。的确，面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尼希米的确要面对内忧外患，但尼希米他没有惧怕。敌人的攻击，特别针对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作为属灵领袖的攻击，他目的就是要使尼希米去退缩，不再回应神国的需要。不过我们怎样才可以不怕、 唔退缩啊？点样先可以唔将自己呢啲个人嘅安危利益放喺最当眼嘅地方，却将神国嘅需要、神对你嘅使命同托付放喺最重要嘅位置当中？点做啊？尼希米喺呢度为我哋提供咗一个好重要嘅导向同埋答案，弟兄姊妹。就喺尼希米人生当中，佢嘅信心只会建基喺佢所相信嘅神嗰度。而呢位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呢？十四节，当纪念主系大而可畏嘅神，除神以外，尼希米必无所怕。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真正懂得敬畏神的时候，任何的人和事就不足以令我们畏惧了。也都因为无所畏惧，尼希米就可以这样很有条理面对 所有外来的拦阻和内部的困难，甚至当面对敌人千方百计攻击的时候，尼希米仍然可以处之泰然。尼希米处变不惊，他仍然可以井然有序作出最好的部署和安排，直以面对所有的危险和困难。弟兄姊妹，作为神的仆人，要去回应神国的需要，不是代表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困难，也都不代表我们没有敌人，更加不代表我们不会再有难阻。相反，危险和困难随时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但尼希米之所以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和险阻，他的秘诀是什么？咦，不记得啊？不知道啊？敬畏神。他单单选择去敬畏他所相信的神，以致当他面对其他的人和事的时候，他一无所惧。各位，敬畏神先至是我们能够得胜困难和敌人的最犀利武器，是秘诀来的。我们千万不要选择去敬畏那些人和事，是不是？只要你选择对，让神成为你敬畏的对象，你单单去敬畏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你就可以一无所惧，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和命令。弟兄姊妹，当纪念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大而可畏的。